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哇，时序过得好快哦，我想今天节目的播出应该是在12月底了，又要进入一个新的年度里了。那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小学老师陈淑昭陈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陈老师呢，他本身是教授自然科学，在小学的这个小三开始教授这个自然科学。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今天请他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要来谈谈他的信仰。在这个科学的所学当中啊，是不是会有些冲突的地方？同时呢，还是说有可以验证之处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陈淑昭陈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来分享一下他的信仰的这个过程。陈老师您好。
哎，您好，赵小姐。
是，当然首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就是了。您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啊，是怎么样认识天主的？
我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是，
所以我应该是从小出生之后就灵洗，然后就一路都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成长，
是，
对，
就是蛮顺利的，
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本身的信仰过程当中，并没有像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变化啊，到最后呢找到真理啊，您是这一路走来都在这个真理里头生活的，
应该是这样说。那以前小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深入的感觉，反正主日就是跟着父母一起到教堂，然后往弥撒领圣体，生活也都没有让我们忧虑过啊，都还在就是平顺当中。但是呢，我在16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那一次是我在生活也好信仰方面也好都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变化。那我是在生活上面，当然父亲是我们家经济的主要来源，那顿时失去这个经济的支柱，家里有很大的变化。其次我也会怀疑说，为什么家里父母平常因为父亲的去世是很突然的，三天之内高血压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心理上没有准备，所以我们也怀疑天主为什么没有照顾我的家庭，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些疑惑。不过好在是妈妈跟我们谈了很多这个中间的问题之后，我们更加深我们觉得天主在照顾我的家庭。
是，就是说在那一段的信仰过程里面有妈妈的这个辅导，有妈妈的说明哦，那么让您这个就是说在信仰上面来讲不会有些什么彷徨之处啊。可是在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那个时刻里面，你有没有就是说会接触到其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地区是一个信仰非常自由的地区，言论也很自由的地区啊，那么接受的这些资讯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多元化啊，所以在那样的过程里面，你会不会尝试着说对于生命或者是说对于一些信仰会再去重新的做个选择，或者是说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其他的那种教义呢？
我是没有接触过其他的教义，但是我也会在我的周遭去看到信仰其他宗教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学他们的表现，那我会觉得说在我的选择是没有错误的，那更能够深一层的感觉到我们是被拣选的人，就是在天主面前是被拣选，
是，
那我觉得天主的对我的家庭对我个人的照顾真的是非常的多。
是，
对，
你从事教职工作有多久的时间？
22年
呢、哦，是。那么当初是师范毕业吗？对不对？
不是，
师专。
我是那个在学士后，就是一般大学毕业之后，在参加这个小学的那个教育学程，修教育学分，然后再进入招小学来教书。那之前教书的时间是在国中和高中。
是，就是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工作。
对，一直都是自然科学。
我们自然科学讲求的是这个要有实证啊、是，那在信仰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可能说是一个比较灵性或者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啊，
对，
这样讲。所以难道说你不会觉得这两项会有它冲突的地方吗？或者说在一些我想学科学的有很多这种国外的一些基础科学或者是一些自然科学里面所讲到的一些东西，在你的信仰里面或者传闻到我们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去做一个印证，做一个对照来看，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其实我自己本身会，就是当初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其实 我想所有的人在念自然科学的时候，都可能就有这样的疑惑。如果你要把它跟宗教来比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落差。不过我也有去求证过，在跟神父的沟通和修女的沟通当中，我会去了解。那当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这一系列从亚当夏娃下来的这个里面，好像就是由全部都是由天主的创造得到的。可是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它只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很狭隘的一个小范围哦。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世界这么大的一群人？那我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也会去在圣经当中去探讨科学的东西。不过后来神父在跟他谈话之后呢，他会告诉我说，圣经是在我们灵性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指导，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书。那当然科学的书里面也不会有灵性的这个部分，这应该是很清楚的能够分离开来的东西。那所以我在从事这样子的教学的时候，好像能够区隔开，没有说很大的冲突。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我们讲到宇宙的形成，不会提到说一个星球的发展，它的开始，然后到它的结束，到它的死亡，那跟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从它的最原始的元素到它的整个宇宙里面无限大，我们也从很多科学家的那个实验当中去跟学生去探讨。可是到最后我会跟他讲说，其实没有一位科学家真正能够否定掉说在宇宙当中没有一个创造物者，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那个根在哪里。对，
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平衡掉我的这个信仰和科学。对，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自我的这样子一个有一个认知，有一个了解，或做一个说明哦。
是，
可是在也许你念书时代同学之间讨论，或者是说你日后教学里面啊，那么跟同学这个授课啊，我想多多少少也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吧。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多多少也会面临一些挑战。那你是怎么样来应对的呢？
我觉得我就像刚才我在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会跟他从不同的角度去研讨一个问题，不会是很只走一条路，就是只钻那一条路的下去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好像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你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它，和从另外的角度说，或者是说信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那事实上没有人可以解释鸡和蛋是谁先谁后嘛。
是，
对，
所以就是说在宗教这个信仰灵性的部分，跟您这个实际的这个所学的这种，尤其是这种科学的部分，您认为它是可以被解释，然后也是可以被区隔的？
至少在目前我的教学当中，我觉得我都还能够那个跟学生解释得很清楚。对，
是，陈淑章老师，就是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位主任啊，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啊，然后呢进而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信仰的过程，那比较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是你本身学的是科学的部分啊，学的是所长是科学啊，自然科学，所以跟这个宗教里面来讲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对啊，甚至来做一个心得的分享，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啊。甚至这个当初我们主任介绍您给我认识的时候还提到，就是说你在这教学当中啊，也把你的信仰好像也融合在里面。其实现在在小学里面，我知道有很多老师都希望说家长能够去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像晨间的这个导读啊，哈，这种活动啊。
对。
所以那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有，可是像有些妈妈教的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圣严法师，或者是释圣严法师的一些经典的名句啊，小小教他们背啊。所以我想我曾经也想过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天主的讯息啊也传递给小朋友。可是我发觉好像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你用故事的方式讲解啊是蛮有趣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那种把它变成话语，比较简洁的来传达的话，好像似乎对我来讲有点困难。但我不晓得老师你是怎么样的引导学生，然后把它带到你生活当中，能不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或很大的影响，这个我们先姑且不谈，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它运用在你的科学的教学里面，然后教导学生呢？
好， 那个我其实我也是用试探性的哈，就是把我的信仰带到学校，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比较不太能够为别人着想，就是很自我，非常的自我，所以我就刚好有一个机会看到了一本书，就是李嘉彤先生写的一本那个《陌生人》。
是。
那我发现里面的文章呢都很精彩，然后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是教给我的比较高年级的，我现在就是六年级的学生，哎，我就跟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因为在这些文章当中，虽然表面上是故事，事实上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醒思。每一篇文章当我跟他们用读的方式或者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完之后，我会请他们提出他们听到了什么啊，就是人和人相处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那间接的把他的这个应该有的一个观念啊，或者说给他们知道，就是不是只有自己，还有别人在，或者你跟别人的相处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我发现这样子讲了以后，刚开始学生因为是跟课本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蛮稀奇的，可是久了以后他们很期待每一个礼拜我有一个这样的故事给他们，常常会提醒我说老师你忘记讲故事。我用的时间不多，大概只有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我就把这个故事。后来学生就会要求说老师你是从哪一个书上面告诉我，我就介绍一个书或者介绍一些类型的这一类型的书给他们，他们也会去看。那更让我这个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对我教的科目没有说很大的这个回响，反倒是告诉我说老师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给我们的这些故事。那也甚至他的家长也会很感谢我给他们这些故事，那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有做了一点点事情。
是。
对。
可不可以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稍稍提一下，大概你所描述然后就叙述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性质的，就是包括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吗？还是说李嘉彤先生把圣经的故事把延伸出来了，变成另外一个小故事？
应该是说延伸出去的一个小故事。我想因为李嘉彤先生本身他是学科学的，那他的故事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科学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人的观念放进，就是人性的观念放在里面。那我最近有讲到一个故事，是讲到那个我是我，那就提到说有一个复制人的一个事情出来，
很热门。
因为刚好讲完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那他就说复制的结果呢，这个人在这个复制人他本身从小到大的过程里面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复制人，到成长之后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他是希特勒的复制的一个，可是他的个性，他的思考模式，他的想法，他的对人对事的态度就完全是跟他不一样。那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他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
是
让他有一个好的思想。
嗯
对，
是。
那所以这个好像跟孩子们来讲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蛮稀奇，
嗯，
然后又看到的是另外原来环境事实上影响他的是那个环境，并不是那个基因这样子。
是，所以结合科学很符合现在世界潮流的一个话题，复制人
对，
当然复制人这个争议是蛮大的
对，
它应不应该存在是蛮大的，
没错。
可是我们把它幻想说它真的有一天存在了，那你怎么样来塑造这样的一个人，其实跟真正的人一样，那个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对，我会跟他们说其实所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任何两个人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你不管你怎么样的方式产生的两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自独立的个性。
是非常的有趣，难怪会获得这么大的回响。是，我想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我们国内是上网可以听得到的只要进到这个搜寻网站打这个真理电台四个字就可以进去找我们的节目来收听那么在海外的话呢当然就是用短播来收听。所以我想今天透过我们节目陈老师所讲的这个书或讲的这个内容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想要真的去找找看。我想在国内的朋友会比较幸运李嘉彤大家都认识对，去书店找找一定可以找到他的书。那海外的听众朋友呢就 除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到这个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之外呢，下个礼拜节目陈老师还是会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信仰把它转换到教学里面啊，事实上也是告诉小朋友要把一些真理啊，或者是说一个行为的模式啊，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与人之间这个互动啊。所以如果落实在您自己的生活当中，您是怎么样来把您的信仰在您的生活当中这样的实践的呢？
我基本上我希望能够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人家知道我的行为代表我的信仰，所以我在工作也好，我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面，我非常的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不太能会跟很多人起冲突。虽然我有我的执着点，但是我们在语言的谈话或是互动上面，会让人家感觉到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基本上我会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就是因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的态度上面就让别人看得到了。
是，老师的这个灵修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反观过来我自己的话呢，我发现最近在我的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这个可能跟人之间这个互动啊，会产生一些这个摩擦哦。那这个摩擦有的时候我自己会静下心来自己想说，我需不需要这样做啊？所以我就发觉到说，很多的这个天主教徒啊，好像在这个生活当中或在他的职场里面啊，真的都蛮怎么讲？我觉得蛮不能用收敛哦，就是应该是说蛮内敛的，就是说自己的好像比较会反求诸己这样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灵修我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够。
不过我是觉得跟不管是你的上司也好，或者是你的同事也好，很多的话可以不需要讲的这么急。也许我的同事会认为说我讲话都很温和，可是在温和当中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还是能够表达得很清楚。那我觉得不需要那么的冲，然后跟人家吵起来，或者是怎么样的表现自己的那个独特。对，
所以还是要回家要多做功课，对不对？对，要多做一些这个灵性方面的一些修养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在前20分钟这个时间里面呢，都是和陈老师呢聊一聊，就是他的这个信仰过程跟转化到他的生活当中，跟他的这个所学啊，那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哦，有些什么样的回响，得到了些什么样的回响。我相信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获益不少。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要将接近尾声了，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呢还有时间呢和听众朋友聊聊，共同来分享陈淑昭陈老师他的这个信仰的心得。陈老师，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听众朋友再见咯。
好，再见。